好，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神的子民受印记，取自于启示录七章一节到第八节。孩子们，你们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有那种的粘纸 sticker。 粘纸做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有我的铅笔盒，我就会粘我的铅笔盒，然后有我的名字 Nelson 或者李建发，或者有那种盖章啊 chalk stamp 啊，那我很喜欢粘在我的书、我的铅笔盒、我的铅笔、我的钢笔或者盖，有吗？你们有这样做吗？有吗？那后来叔叔当然老了大了，就赚的比较多钱，所以我很喜欢买盖东西啊，盖。那尤其那种大大个的那种中国买的那种，哇！有一次我去到中国的时候，我看到这么大的盖章，哇，很爽。然后刻我的名字李建发，然后这样哇，大大的个这样盖下去，嘣，盖在我的书里面。这个你们不可以买，因为太贵了。等你们长大以后有钱，你们再买。那你们当你们这样粘你的铅笔啊，你们的书啊，那有你的名字，对不对？它代表什么？是不是你的？你就是告诉人说这是我的，不见了之后，这个是证明是什么？这是我的，没有人可以动。但如果有人他拿你的东西的话，他明明已经标记了是你的，然后他抢去拿去的话，你会怎样？你会容他拿去吗？你一定会拿回来的。你一定会保护你的东西哦。那今天叔叔要讲的也是从启示录里面，我们要看属灵的事情，天上的事情啊，因为在世界上有很多苦难，很多苦。那你们孩子里面当中，你们不是每一个都非常好命的，有一些你们确实小时候就受过苦。你们不要泄气啊，你受苦了，你要紧紧抓住上帝，因为叔叔看好你们。因为如果你的妈妈是敬畏主的，你也敬畏主，叔叔看好你以后的人生，神会赐福你们。那你们因为自小你们吃过苦，那将来以后你们的生命，你们跟其他的人的成长也不一样，你们要奋斗，不可因为家里的一出现了一些的事情，然后就放弃，然后泄气。你看到启示录，今天叔叔要讲的启示录里面，你会看到教会当时候的基督徒都受到很多苦，他们要因为他们信耶稣，他们要受逼迫，他们被杀害，所以上帝就给异象给约翰，把他提到天上看天上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来安慰他自己的百姓。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求你开恩于我们，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和苦楚，主啊，此时的时候求你把我们提每一位都提到天上，让我们看到不是施洗约翰，乃是使徒约翰，你所赐予使徒约翰的意象，以至于我们在意象当中所记载的意象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属天属灵的事情。主，谢谢你，你教导我们，指引我们的心，仰望祷告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你们翻开圣经的话，你们可以与我一同的来看启示录七章一节，我们今天会看七章一节到第八节。这事以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极，掌握着地上的四风，不使风吹在地上、海上和任何树上。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活上帝的印，向那四位得了权柄可以伤害地和海的天使大声呼喊说，你们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在上帝众仆人的额上先盖上了印。我听见了被盖印的人的数目，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被盖印的共有144,000人，犹大支派中被盖印的12,000人，流本支派中12,000人，加德支派中12 二千人，亚瑟支派中一万二千人，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万二千人，马拿西支派中一万二千人，西面支派中一万二千人，利未支派中一万二千人，以撒迦支派中一万二千人，西布伦支派中一万二千人，约瑟支派中一万二千人，便雅悯支派中一万二千人。好，在这里的时候，首先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复习上文。在启示录的上文的时候，在第六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就是上一次我讲的时候，你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上帝告诉约翰说，我知道你们在受苦，然后上帝开了第六印的时候，让他们看到上帝羔羊的愤怒。上帝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也有愤怒的，当他愤怒的时候，他就要审判全地。所以在第六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帝要审判全地。那这些的印啊，这里面启示录它有七环 seven cycle， 那每一环里面它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事情，但是每一次重复的时候，它会增加一些的新的资料、新的信息在里面。那在第六印的时候，今天要看的时候，不是看第七印哦。很奇妙的是，它不会马上的就来看第七印，而是现在是要看一个插曲，因为第七印要来到第八章一节到第五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七章一节，整章第七章其实是一个插曲 interlude， 所以第六印先，然后它有一个插曲，然后再看第七印。那结果你们会问一个问题啊，第六印开了，然后就马上开第七印了，为什么要就是要中间要有一个中断，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插曲？那其实这个的插曲是要回应在启示录六章第六印里面的问题。因为约翰他看到这么大的审判，上帝的愤怒烈怒倾倒的时候，他感到害怕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们震怒的大日子来到，谁能站立得住呢？那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审判灾难临到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在这个的插曲之中，上帝要让约翰与众教会们看到一件的事情，上帝会保守他自己的子民，凡是属于他的，他都会盖一个印在他们的额上，以及标记是他们的百姓。打个比方，如果你有养很多羊的话，你的羊刚好那邻居也有羊，你也有羊，那怎么知道这个羊是你的是他的呢？通常现在养羊的人，他们都会盖一个印啊，盖在他的那个动物伸出上的屁股上或哪里啊，盖上去烙一个印，哇，这个是我的羊，这每一头的都是我的羊。那在旧约里面，凡事也有这样同样的一个的事情，就是被盖上印章，画上标签，画上印记。那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其中一个的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为了要表明哪一些是属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杀羔羊，杀了之后你要用他的血涂在门框上。那天使路过的时候，他就会越过啊，不审判凡是这个门框上有这个血的标记是他们是属上帝的百姓，天使就会越过不审判他们，那审判埃及的全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的插曲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上帝要盖印在每一个属他百姓身上，以至于这个的盖章会给到这个的受苦的教会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如今已经受到这个的属灵的这个的印章，这个的盖印，然后上帝会保守我们哦，那以至于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现在我们要慢慢的来仔细的来看七章一节。在七章一节的时候，这是以后我们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四极，掌握地上的四风，不使风吹在地上、海上和任何树上。那在这里说，你会看到四位天使。那四位天使神给他们权柄来伤害这个地上、海上和任何的树上哦，所以这个毁坏的这个的权柄是交付于这四位天使。那这四位天使应该就是在启示录六章的时候也出现过的，也就是那四位骑士。因为你基本上你就会看到约翰其实是影射于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在这个也撒加利亚书 撒迦利亚书六章五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也是有四个骑士，然后还有四风。那基本上约翰他所取材的时候，基本上他所看到的意象很多都是来自于旧约圣经。那所以这个四位天使基本上应该就是这四位骑士，上帝给他们的权柄来执行审判毁坏哦。所以不要惊讶哦，上帝是对这个世界是有愤怒的。我再重复，上帝对这个的世界是有愤怒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或明白这一点，有时候我们会跌倒的。 God is angry, not only angry, God has wrath, holy wrath on this world. 上帝对这个世界是有愤怒的，因为这个世界的人背逆他，不认他，羞辱他，不敬拜他，也不感谢他。上帝是君王，他是上帝，他对这个世上是有愤怒的。所以在启示录七章一节的这四位天使就应该是这四位的骑士，然后他们有权柄可以伤害地上还有海还有任何的树木。好，下面来看第二节。第二节的时候约翰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活上帝的印，向那四位得了权柄可以伤害地和海的天使大声呼喊说，你们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在上帝众仆人的额上先盖上了印。那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位天使他出来先叫这四位天使说，你们停，先你们不要执行这个的任务，先让我们在上帝的仆人 God's servant 在他们的身上盖上一个印，在他们的额上盖上这个印。那这个的印是什么呢？这个印是不是什么晶片啊？一定不是什么晶片啊。那你们想知道这个印是什么？基本上这个印就是在启示录十四章一节的时候，在另外一个的意象里面被揭开了。这个的印呢，在盖上额上的印呢，基本上就是耶稣的名，还有天父上帝的名啊，基本上盖在这些众仆人的身上，盖在他们的额头之上。那在新约圣经在书信里面也有这样类似的盖印的这种的教导。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是有被盖上印，而这个的印乃是圣灵的印记盖在我们身上。只要你真心相信耶稣的话，耶稣就会把圣灵盖在你身上，不只单单如此，也会盖在你额头之上，标记你是属天父上帝的，也是属于他的。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你们一同来念好吗？来，一二三。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被盖上三位一体真神的印，以至于我们有父的名，有子的名，圣灵也被封印盖在我们的身上啊。好，现在我要你们做一个的事情，你们看看左边右边的人，看他的头，看他额头有没有什么印，看看有没有看得到吗？那是不是你们不是上帝的仆人？你们有印吗？如果你们是上帝的仆人啊，我们不单单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也不单单是信徒，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是以色列，我们也是神的百姓，我们也是他的仆人。如果我们信耶稣的话，我们就有这个的印。那你看看，我叫你们做了，刚刚看看左边右边，你看看有没有印，怎么看都看不到啊，是吧？这个的印是什么印呢？这个印是属灵的印啊，大家讲属灵的印 ，spiritual seal。所以呢，你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每次看到那个兽的印的时候，你们不要每次想到那个兽的印就是什么晶片啊，在那个你手里面啊，或者额头上。你们啊，在启示录里面有神的印，还有兽的印，明白吗？所以圣灵的印是属灵的，那你怎么解释兽的印就一定是晶片呢？明白吗？所以这个的印乃是属灵的印。那 是不是被盖上这个的印的基督徒他就不会受苦？因为你看到他就说，等我盖上这个的众仆人的盖在他们的额头上，然后表示上帝要保护他们啊。那盖上这个印的基督徒是不是就不会受苦难，然后不会受灾害，不会受逼迫呢？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受苦？有啊。这样，所以是不是盖上这个印就不会受苦，不会受到肉体的逼迫呢？那如果你是这样解释的话，就基本上就会违背了启示录里面的经文。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到教会当时候的教会是受苦的。在启示录二章十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约翰就告诉教会们说，有些人会被下到监里，然后他们要受试炼，他们要受患难，然后约翰告诉他们要忠心至死，就算死的话也要忠心到底。所以这个告印不是代表你盖了之后你就哇没有问题，你没有苦难，你也不会因为信耶稣然后受逼迫然后被杀害。那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的时候，在这个是以后我们讲的，你也会看到啊，在这里的在异象之中的时候，约翰就说他们虽然致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不代表上帝盖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啊，你就出去出门的时候你驾车不会被车撞，也不是因为上帝盖了你的名了之后，有一天如果政局改变，那政府变成好像兽一样，明白吗？好像兽一样来要吞食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不会被杀，不是这样的如此。那结果你要问一个问题了，既然不能保护我们，盖个印盖来干嘛？有益处吗？有益处吗？那什么益处呢？那基本上就是约翰所说的，在六章十七节，上帝震怒的日子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唯有被上帝所盖的印的人的那些的上帝的众仆人们，他能够在这个的末日的日子里面，他可以依然站立，坚立，站立得住。那基本上整个的神学的观念是一样的，就好像约翰福音跟启示录都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告诉约翰，透过约翰就记载，耶稣基督就说，我赐给他们永生，就是赐给信耶稣的人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就好像我刚才告诉你了，这个的签名如果放了我的名，是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中夺去的，因为是属于我李建发的。所以当我们被盖上印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天父的，我们也属于基督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的时候，耶稣也这样的如此说，我不求你们使他们离开世界，我们依然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依然是要面对苦难，就像耶稣面对苦难一样。但是耶稣说，只求天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属灵的事情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的世界我们要与撒旦征战的。那很长的时候我们盲目，我们看不见，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就可以看到属灵的征战，属灵的一幕。所以启示录你们是要多读的，不然我们会很麻木，我们只会以为只有物质界的一切的事情，而忘了忽略了属灵的事情。那在这里的时候可以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凡是有上帝的百姓，上帝的仆人都会受印记。那在启示录也会看到不属上帝的百姓，他们也有印记。不属上帝的百姓有什么印记呢？他们有的印记是受的印记，就在启示录十三章十七节。那没有上帝的印记盖章的人呢，他的结局是很惨的，他的结局是灭亡，他的结局是要受上帝的愤怒，他是不能够站立得住的。那在这里的时候，你再回想刚在旧约的时候也是有类似同样的事情，我们慢慢来看啊。在旧约里刚才我提过的一个的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上帝要审判埃及地的时候，凡是听从上帝的话，有这个的印记，这个的就是用这个的血涂在门框上的时候，上帝审判埃及的时候，这个灾难就越过他们，在十二章十三节。现在我们看以西结书九章三节到第六节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这个的上帝在我们的额上盖印章的这个的概念是取自于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也提到上帝在审判以色列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很败坏，他们拜偶像，他们不要上帝，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假神啊，然后结果上帝要审判的时候， 在审判之前，上帝有说吩咐天使把印和盖章盖在他属于他的百姓的身上。好，你们带我来念好吗？来，我们念以西结书九章三节到第六节。来，一二三。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愤怒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要他，以色列去敬拜偶像假神，离弃上帝，那结果上帝要收拾他们。那你可以看到说，少年少女孩童一个都要杀尽灭绝，第六节，可怕吗？所以哪一些是属于上帝就是说要放他们的，乃是那一些额头上画了记号的，额头上有记号的，神就吩咐使者说不要伤害他们。这样的一个的神学的这个的概念，后来也在启示录里面，上帝透过异象就让约翰看到了。所以在启示录九章四节的时候，在异象之中的时候，可以看到有话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这是蝗虫的灾害啊。然后还有所有青翠的东西以及所有的树木，只可伤害那些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那我希望你们不要解释那个蝗虫为那个 helicopter， 因为有些我知道有些牧者他们解释那个蝗虫就是战斗机还有那个飞机啊，但他们这样解释我也尊重他们了，明白吗？他们可能有可能是对，但我相信，我不太相信他，就是不太相信了。但是如果有一些的牧者他们解释这个的蝗虫就是战斗机啦飞机啦，我尊重了，但是我真的不太相信。你们愿意相信那个是战斗机的话也可以了，也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不是。那就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凡是在额上有这个的上帝印记的人，在这些灾害邪恶临到的时候，上帝要使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以至于他们能够被免去哦。所以这个的印呢就代表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那这个的印也是代表我们上帝是要保护我们免受任何邪恶属灵的灾害，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之下能够站立得住。那你明白，如果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有三个撒旦一直历世历代一直不断重复使用的手段，那在三个不同的这个三个的同样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要使基督徒离开上帝。第一就是透过世界，所以圣经一直告诉你们说不要贪爱世界，你贪爱世界的话你就会离开主。所以撒旦一直用的三个的计谋，第一就是世界，用透过世界勾引我们的心使我们离开主。第二就是在教会内兴起假教师假先知迷惑上帝的百姓，以至于他们跟随错误的信仰离开耶稣啊！所以在中国的教会，你要为中国教会祷告，有许多的假先知兴起来，他们说有耶稣已经来了，是个女的啊，叫东方闪电全能神。他们在这个的 Facebook 面博上经常很活跃，加你做朋友啊！你们要小心，那些都是假先知，他们把很多的人从教会里面带离开，去信一个假的，一个女的，一个的假基督啊！所以这是撒旦所使用的伎俩。第三个的伎俩就是兽， 乃是经常有时候有一些的国家的君王政权，他好像兽一样，他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你信耶稣就丢你坐牢，你信耶稣就把你杀害。那在此时的时候，就有一些就站立的不足，唯有那些上帝百姓仆人的那些有上帝盖章印记在他们身上的，任何这些事情遇到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坚忍到底，站立得住，以至于灾害审判临到的时候也不伤害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印记是如此的重要。好，我们先来看第三节。在第三节的时候，约翰说这个异象说，这个天使说，你们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在上帝的众仆人的额上先盖上了印。对，所以这个的伤害是暂时不要伤害而已。那结果要问一个深入的问题，这个里面讲到不要伤害海、树木还有地，那到底它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指的是大自然 ？OK。第二，那还是它指的是属灵的事情？你这里是属灵的伤害，不要伤害这些属灵的事情。好，要不要给你们投票一下？谁认为是伤害大自然的？没有。有谁是认为是伤害，这是属灵的伤害，邪恶的伤害啊？一些。那如果你们在看这个的保护的时候，这个盖章的印章的保护是，如果你们把它解释成属灵的保护的话，那也可能就是这个的伤害灾难是指属灵邪恶的伤害。但是如果你们在解经的时候研究的时候是连着上文来解释的时候，也可能是指大自然的，指大自然将来上帝要审判世人的时候地里面有很多的灾害，也是有可能的。那结果我在研究的时候，后来我也是每个学者都不同的观念，然后我读到半死，我想到半死，我也祷告了，我还是想不明白。那结果我就会告诉你，有可能是A 就是大自然，将来上帝审判的时候，地要受到这些的灾害，有可能。那也有可能是 B， 就是属灵的灾难伤害。他说：“牧师，你讲的都没有讲吗？”不是啊，我读了很多书，我读不明白，然后我想也想不明白，祷告了也不知道，你明白吗？我就跟你讲，有可能是 A 或者 B， 但也可能不是单单 A 或者 B， 有可能很复杂，它可能是包括了 A， 就是自然界的灾害，还有。也是表达属灵的灾害，也可能是 A and B， 就是 A 还有 B 都是一样的。那无论如何你是怎么的解释，在这里是要告诉你，上帝对这个的世界是有愤怒的，那结果这个的世界是不会越来越好的，明白吗？这世界是不会越来越好的。你如果你们多看报纸，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很光明的，因为每个的科学家都有好像有末世观一样，他们总觉得这个地球迟早都要完蛋啊，所以这个的世上的灾难和邪恶是会增多的，只等耶稣基督再来。好，我们先来看第四节。第四节的时候，你们带我念第一节好吗？来，一二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被盖印的人，在第四节的时候，盖印的人是盖在谁的身上？以色列的子孙十二支派，那是不是盖印呢？只有犹太人被盖印呢？那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很流，在教会当中，华人教会里面有很流行，我再重复，很流行的这个的教导。这个的教导就是说，在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信耶稣的人都被灾前被提啊，就是灾难来的时候就被提到天上了。然后这些被盖印的是地上的犹太人被盖印，然后他们要坚忍到底。有没有听过这样呢？有没有？有的请举手一下。一些一部分呢。那这个的理论的背后我不赞同这个的理论，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一个的神学的传统。那这个背后的理论就是假设以色列跟教会是没有关系的。明白吗？上帝对以色列有以色列的计划，上帝对教会有教会的计划，那基本上这是一个时代论， 的弟兄姐妹时代论的神学博士们他们的看法，我尊重他们了，但他们也一定不认同我的，没办法。那这个谁对谁错到天上就会知道，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十二支派之中这十四万四千人是不是只有犹太人呢？是不是呢？那基本上我认为不是的，因为这违背了不符合整个的圣经的教导，不符合整全圣经的一个的教导。因为在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到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很清楚的讲到，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啊，只要你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啊，不管你黑人也好，洋人也好，白人也好，都是外邦人。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因着信耶稣，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不单单是炎黄子孙哦，我们是华人对不对？你们有这里有没有不是华人的？有没有？我不知道，应该是有，一瞄一下应该是全部是华人。我们华人我们的祖宗是谁？我们讲我们是炎黄子孙，在按肉身而言我们的祖宗是炎黄啊，炎黄大是不是炎黄帝啊，是不是？不知道，我的中国的历史不好。那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有一个的祖宗是属灵的，乃是亚伯拉罕。我们跟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同一个祖宗，就是亚伯拉罕，明白吗？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同属一个以色列的。 B 第二点，到这个的观点，如果认为以色列跟教会是完全分隔分开的话，这是违背圣经的一个的原则。因为圣经里面你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外邦人同属一个国，同一个国度。 C 第三点，你会看到很清楚的在旧约里面所使用的经文，因为现在不是主日学，我只能轻轻带过啊。在旧约里面的经文，就是关乎以色列的经文，它也是被应用在教会身上。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就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那这个的事情呢，是后来被用在教会身上。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们可以看到彼得就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包括信主的犹太人还有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就是那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原本它是指以色列的，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到第六节，那现在是用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信徒身上。同样的，在启示录五章九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也是讲到教会就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哦。在启示录一章六节、五章九节到第十节，你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最后，当讲到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外邦人信徒也是上帝的仆人哦。不然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盖章印记，我们何去何从呢？那有些的牧者认为教会在灾难之前就被提到天上，我以前接受，但是现在不接受。为什么现在不接受？因为我翻来覆去都看不到。如果你们看到，你们可以跟我讲，圣经从来没有讲到我们信徒会在灾难之前被提上去。圣经只讲我们这些基督徒，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被提上去，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灾难之前被提上去，从来没有。你们有的话，你们可以翻给我看，我很肯定是看不到的。那在这里的时候，要告诉你们的是什么？这个的在这节的经文，在启示录七章四节的时候，讲到这个的以色列的子孙被盖印的人，也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跟信主的犹太人同为一个以色列，这是我的观点，这也是我的立场。好，现在我们要来仔细的来看，因为里面有讲到十二支派，对不对？这十二个支派是不是属灵的支派呢？还是就是真的就是指的那十二个支派呢？那这个你要做一番的功夫。如果你看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三节到第二十七节的时候，你们好不好可以帮我念这个的十二支派，所在原本的十二支派，帮我念一到十二吗？好吗？来，一二三。 好，这是在原本的十二支派。现在我们要看启示录七章里面的十二个支派哦。好，你们带我来念，来，一二三。好，你们现在旁边的人左边右边商量一下，到底这两个的十二个支派里面少了什么，多了什么？准许你们呢、啊、讨论一下，少了什么？在启示录七章里面的十二个支派少了谁？但支派，有没有但支派？找来找去都没有，被吞掉了。那多了什么？马拿西。啊，你们如果圣经不熟的话，你们不懂谁是马拿西。马拿西跟以法莲基本上是约瑟的儿子，因为他后来很好，雅各就给他透过上帝透过雅各给约瑟双倍的福分，所以他的儿子后来有两块地啊，一个是以法莲的地，一个是马拿西的地，明白吗？那利未支派是没有地的，因为利未人是住在各个城市里面。如果你们旧约圣经不熟，我没有办法帮你们了。因为没有时间，现在不是在教旧约。那基本上你在启示录七章里面，你可以看到少了但支派。那如果他列出马拿西支派的话，那你要问如果有马拿西的话，就会有以法莲。为什么以法莲不见掉呢？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原本的里面十二支派里面有没有约瑟？有，约瑟里面就我就挂乎你看包括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吗？对不对？那在启示录七章里面是为什么要列出马拿西而不列出他的另外一个的弟兄以法莲，而是列出什么？约瑟。在原本的十二支派里面有约瑟，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也有约瑟，所以基本上是少了但支派，还有什么？少了以法莲支派，或者你说多了这个的马拿西支派。为什么是如此呢？那如果你们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们就会知道那个答案。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的但支派哦，还有以法莲支派是两个非常坏蛋的支派。因为这两个的支派里面，当时候有一个王叫耶罗波王安王，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他为了要禁止以色列百姓，因为当时已经分了北国和南国，他为了要防止北国的人每天回去这个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哦，他说：哇，我们现在分国了，你明白吗？我们上面的国还有下面的国，如果我每天的让我上面的百姓回去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的话，不保啊，地位不保嘞，你明白吗？打个比方啊，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OK， 这个是其实很政治敏感的，明白吗？但是我为了要讲道的例子，所以我用。如果得罪你们，求你们宽恕，因为下面的人有很多是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请你们宽恕。我没有什么政治的意图，我不是在教导政治，但是为了表达，我先让你们看。打个比方，原本是新加坡是就是敬拜上帝的一个的地方。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了，变成两个国家了，明白吗？那马来西亚的人啊，原本是全部的人都是本是一个同一个国的，都是在新加坡里面来敬拜的，明白吗？现在分成两个国了之后，你做王的话，你是马来西亚的王的话或总理的话，你会容许你的马来西亚人去新加坡敬拜吗？会吗？为什么不会？因为敬拜久了，那个人心全部跑去新加坡了，每个人都把新加坡的那个王当成王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王就没有地位了，所以 stop， 不可以，不可以下去敬拜。那怎么解决呢？造两头金牛，明白吗？一个放在但啊，伯特利就是但，那啊，不，对不起，一个放在但，然后另外一个是放在伯特利，伯特利就是以法莲的地方。那就因为在旧约里面因着这两头金牛，他们经常去但还有这个伯特利就是以法莲的地方经常去敬拜这个金牛，后来他们惹到上帝对北以色列是大大愤怒的，所以后来在旧约里面看到第一个被王国消灭的被掳的就是北国，就是那两头牛害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在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翰他是一个属灵的意义，他是要警戒百姓不要去敬拜假神。因为当时候在启示录里面啊，所面对信徒所面对的一个的困境，就是很长的时候他们需要去拜凯撒，拜君王，因为凯撒把他自己立成神。那以后你们有空的话，你们去土耳其游玩的话，你们去以弗所的话，你会看到有这个的那些的凯撒，那些的君王都有庙的，你明白吗？是要供他们的百姓来拜的。但在启示录里面经常就警戒信徒说不可拜其他的神，人也不可以拜。好，现在是不是七月啊？现在还是不是七月？所以你们小心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去任何人去烧什么金银纸啊，然后去吃那些宴席，你们要小心，这些都是上帝所厌恶的事情，不可动，除非你要灭亡，那个我就没办法，我为你祷告也没有用，因为上帝会管教你的，真的不可以开玩笑。上帝是忌邪的神，他最讨厌他的百姓对他不忠，就好像去找另自己有了老婆之后，也不是自己有了老婆之后还去找别人有老公的老婆来行淫乱啊，这个的事情是上帝所非常憎恶的事情哦。所以在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就少了但，然后少了以法莲，因为他们带领了整个的以色列去敬拜偶像啊。最后我们要反省，这个的额头上的印记重要吗？你们说重要吗？重要。那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盖印呢？怎么得到？要信耶稣，你要重生，你要信耶稣。孩子们，你需要重生哦。重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面你就会爱耶稣，你会认定耶稣。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看到你们妈妈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向耶稣祷告，因为他们跟耶稣已经有了这个关系，因为他们被重生，他们有了圣灵。所以这个的事情你们要知道，凡是信了耶稣真正重生的，被信了耶稣的人，上帝有这个盖章盖印在身上，以至于遇到任何的困难患难之中，他们都会坚忍到底，直到见父的面。这是一个属灵的一幕啊。所以如果你拥有这个的神的盖印的话，神会保守你胜过这世界中所有面对的苦难试探与试炼啊。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说牧师，上帝对我们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我说我怎么看都看不到上帝对我们的用意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受很多苦。后来我就专门就告诉他说，上帝要我们的就是在这地上像耶稣一样受苦，然后进到荣耀。哇，他受苦进荣耀，真的是这样的哦。上帝要我们在地面上能坚忍到底，然后要承继荣耀，不要只把你的这个的心放在这个的世上。如果你贪爱世界的话，你迟早一定跌倒的，你迟早一定离开耶稣的。因为这是我们做牧者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人后来因为贪爱这个的世界，这是新加坡的人的问题哦。后来就因为世界离开耶稣，除非神是你的父啊，这恭喜你还有救，因为你贪爱世界了之后，上帝会让你在世界里面挫败失败，然后管教你，然后给你再带回来。有时候透过你的婚姻失败，有时候透过你的破产，有时候给你透过疾病，然后你就乖乖的就爬回来了，因为你就知道你根本上你跟神的这个关系是打不掉的，明白吗？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没有真心信耶稣的话，那我就为你祷告，你真的要好好的想这个事情，我是不是真的真心信耶稣啊。是的话，神把这个印这个盖在我们身上，他必要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我们此时的时候我们低头祷告，你们自己回应主，我不知道主对你们说了什么，但我相信他对你说了话，那你们就自己为自己祷告。所以我们在这地面上，我们有痛苦，我们有患难，我们有很多贪爱的事情，这世界的事情，就求你使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就求你真的把你的印盖在我们额上，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属于你的， 我们能够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坚忍到底，我们可以直到见你的面。谢谢你展开这属灵的一幕，天上的事情，因为我们只经常看到地面上的困难，地面上的忧虑，地面上的所要面对的生活的压力，种种的事情，但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却是麻木。主啊，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要关注永恒的事，天上的事。我们谢谢你，你加力量给面对问题困难的弟兄姐妹，加安慰给他们，加盼望给他们，加力量给他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感恩仰望祷告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